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每周的读书观影，我是本期的主持人 Rene。很高兴在今天的晚上又跟大家相聚，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本新鲜出炉的好书，名字叫做《情调西雅图》。非常荣幸的是，我们今天请来了这本书的主创，主编杨露一。那露一，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请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Rene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露一，我是《情调西雅图》的编辑之一，很高兴今天来 Rene 的读书观影节目和大家聊天。
欢迎欢迎。那其实我现在手边呢就已经拿到了这本沉甸甸的但非常非常的精美的《情调西雅图》，它整个封面是非常柔和的，代表我们西雅图春天的这种粉色的花，那背景呢也是有一点点我们西雅图特色的非常精美的这个雨珠。同时里面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太空针，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西雅图意象。那其实从封面我们就看得出来，这本书跟西雅图是非常息息相关。那同时其实这本书也主打的，它是我们西雅图首部中英文双册的时尚文化读本，同时也是西雅图的一张城市文化名片。我在翻这本书的时候，里面有大量丰富的这个图片，同时也是分成了三个章节，从历史，然后西雅图的这些现状，还有它的非常细节的当代都市的点点滴滴，都有很多的介绍。那我们今天请到露一呢，也是希望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它产出的一些背景，当然作为主编，主编肯定也是有不少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那同时也是希望把书的更多特质介绍给听众朋友们，那欢迎大家能够对它感兴趣，然后来从中找到自己心目中西雅图的那幅风景画。所以那欢迎露一，想知道想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你最初的这个创作背景，为什么想要做这一本《情调西雅图》呢？
我呢本来在中国呢是在一个地方性文化杂志编辑部工作，对写地方文化我总是有一种非常亲近的感情，西雅图也是我的第二故乡，在这里生活了多年，非常喜欢它的美丽，它的氛围，它的景色，它的历史。我觉得西雅图也是一个有写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历史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就有这样的兴趣要写一本送给我的第二故乡的书。那我呢很荣幸的加入了美国西北华文笔会，遇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文友，我呢知道他们也有文笔，有自己在擅长的文化领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在2年多前呢，我听说西雅图即将作为美国这个诸多城市承办一起承办2026年的世界杯，那这是一个也是向世界讲述西雅图的一个好的契机，所以呢当时我们编辑部就热烈讨论有没有可能做这样一个项目，让我们这些华语写作者有一个机会来一起向世界讲述我们的故乡，我们的第二故乡。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起因，我们想我们的笔会有这样一份责任，也正好有这样个契机来写一本送给地方文化的书。那么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是可以说是顺利，也是几经周折。顺利的呢是这个项目得到了笔会的理事会还有会员的大力支持，我们在组稿在编辑，大家都不遗余力，胆汁竭力，就全力以赴的把这自己的智慧贡献给这本书，因为大家都喜欢这个地方，觉得 确实是我们想要言说的内容。那么如果说周折呢，是可能我们自己知道，第一我们的时间和水平也有限，第二呢我们的要求又很高，我们并不想辜负了作者的信任，辜负了这一块美丽的沃土，所以呢我们还是对每一个环节的把关，无论您刚刚说到的封面的这些细节，内容的框架的制定，还是文稿的编辑，图片的选择，非常的花心思，没有就是几一波一波多折，反复的更正校对，然后才到了现在的这个水平。那如果说因为我参与了整个的过程，我也知道有些地方如果多给我一点点时间，我还能做得更好，所以可能艺术本来就是一个不完美的完美，对于这份成果呢，我心里面还是觉得很欣慰，很幸福有这样一个机会在这里做这样一件事情。下面我非常愿意的分享一些写作背后的故事啊，编辑部的故事啊，我准备回答你的问题。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陆一。刚才您的讲述当中，其实都把整个过程、组稿，然后从一开始这个想法是怎么出现，然后接下来又是怎么多方的去配合，最后把它落地。其实，虽然其实看起来这个流程非常的长，但其实我知道你们编辑部也是非常的有效率。虽然想法在一两年前就已经有了，可以说是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萌芽，但真正从这个通知发出去，其实也是今年2026年才开始的这样一件事情。那现在是六月份，书已经到了大家的手上，这可以说是非常高效的了。所以陆一，您真的太谦虚了，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出来这么好的效果，调动这么多的资源和协调这么多的人力，太不容易了，非常感谢你们做出这么好的作品。那您刚才讲到了这背后有很多的故事，或者一些细节，那麻烦您挑一些你自己印象很深刻的一些过程或者瞬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好的，我先讲讲作者群吧。我们的作者呢，大部分都是西雅图本地的作者，也有个别呢是来自加拿大的、来自外州的作者。那么这些作者呢，他自己写了他们擅长的、有手头有丰富资料的稿子以外，他们还推荐他们的朋友，比方说我们有加州闲云野鹤，他也是我们的这个项目的赞助者之一。他写了以后呢，他是个媒体人，非常有经验，写各种漂亮的艺术类的文章。然后他还推荐他的女儿来帮我们写东西，因为他女儿曾经也对西雅图在这里驻足，对西雅图很有就是感受的一个作者。然后他们就是我们的作者群为什么这么顺利呢？因为他们不但自己写，而且把身边的人都邀请进来啊，让他们发挥自己长处来参加这个项目。那么在写作的过程中呢，我们也碰到一些就是说需要，因为这个风格呢就是49篇文章，我们一共呢是有29位不同的作者，其中有几位作者呢，他们写了多篇文章，那么最多的几位作者呢，就是写了3篇文章。那么这些作者他有各自的背景，有的是建筑师，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老师，也有的是医生，他们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面，把自己的见解放到这本书里。但也造成了另外一个，这本书看上去有各种的就是风格，写作风格、语言风格，那么我们在编辑的过程中呢，就需要做一些改动，把这些风格，因为这是一本书合作，但它并不是个人的文集，更希望有一个相对统一的风格来写我们的这个城市，所以这个在编辑过程呢也是做了一些风格上的融合。 那么我觉得大家也很支持，因为当时我们就跟作者达成共识，这篇文章交给我们呢，你们就让我们来操作，让我们来修改。那无论是名家还是刚写参与写作的这个作者，他们都非常信任我们，所以这份就是说交给我们的稿子，他们也没有来多问，最后发给他们，让他们在校看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注意到个别的错别字和细节，对整个文章呢，大家都很信任我们，对我们这个工作啊是极大的支持，因为编辑这个活呢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有的时候你改了别人的文章呢，别人不是很高兴的，因为作者有自己的意图在里面，但是呢，我觉得这次的作者他非常理解这本书需要有一定的共性这个角度，所以这是作者的信任。那我先讲的是就是作者的组成部分，还有在编辑上的文稿的风格的统一。那么我再讲一个，比方说我自己具体写作的一个过程。那我呢是写华大樱花这一篇，那么。就是华大和樱花，因为我自己孩子在华大，每年看樱花呢，我也都去看。因为华大樱花有不同的人看，不同的感受。比方说你外地的人过来看，你自己在华大的学生，你可以看得到他傍晚，甚至于子夜，他那个没有游人散去的时候，你可以多次去，早上去看到满树粉色的云海，可是一夜风雨，他遍地粉红的地毯，而树上就是微微嫩绿的新芽，你可以看到它不同的变化。那么我呢，就是为了写这篇文章，其实这篇文章是过去几年的稿子，我把它组合起来，然后今年为了写这篇稿子，我又去看，但今年去看的时候，一些樱花是没有不在樱花季，因为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是今年的第一个季度，樱花还没有开，樱花开的时候，这篇文章已经在印刷厂出版，已经在印刷厂的制作过的，所以今年没有机会再看到新的。就是有的时候我的 point 我的就是说有时候写一篇文章可能要去实地好几次甚至好几年，那你才可以看到不同的角度，观察到不同的角度。所以我一般有的时候写风景的东西，我喜欢挑不同的天气，至少我要去两次，一次是在艳阳的天，一次是在暴雨的天。我觉得以前或者说我写风景类的文章，我觉得取一个不同的时间，取一个不同的天气，去看是很有益的，对于展现这个地方的丰富性、多样性。所以我相信也有其他的作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多次的实地采访，原来的不满意，然后他们说再去拍照、再去改、再去写。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这些大家都非常尽心尽力的写作过程。
我觉得从您刚才的这个描述当中，不管是来自各个地方的这个作者大家的配合，还是你自己个人在写作自己负责的那一篇文章时候的那种严谨，哪怕是以同样的风景也至少要去两遍看一看它在不同时期不同这个天气下面的带给大家的不同的感受和呈现的不一样的景色。那所以其实也能看得出来，你不光对自己的文章，那么这一本书你作为主编辑，应该也是这样，就是反复的打磨，然后把它呈现出一个更加立体的一个画面来给我们读者。那你刚才讲了很多的细节，也提到了这本书组成的很多的各方资源，那可以请你再大概介绍一下，说这本书大概是有多少的作者一起来完成它，然后那最后你刚才讲到其实他因为有了最后的这种比较风格统一，那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他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格，适合什么样的读者群体，在可能什么样的这种境况下面，然后来去阅读它，是会是一个理想中的抵达你心爱的这本书抵达读者之后的一个这个画面。
很好，谢谢你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我很乐意回答。那一共多少作者呢？是29位不同的作者写了一起合力写了49篇文章。那你看到可能有其中有多位作者是写了多篇文章，但是我们最多呢不能超过3篇，就是要因为我们希望要有更多的人来加入到，把他们的 专业的东西，把他们的感受带进来。所以即便有些作者说我还能写第四篇第五篇吗，因为他们太想给我们的城市写这个稿子，我们还是把机会让给别人，就最多呢就报三篇。那么这个当时无论是在内容的定位还是文字的定位上呢，我们编辑部呢是一起讨论，然后大家也做了一点激烈的就是说争论吧。因为这类书外面到底有没有，如果有我们怎样做到与他们不同，如果没有，那么我们怎么样开好这个先锋。所以当时是有这样的讨论。那么做一个项目，我们就像你写一篇论文也要看看，在开题前看看别人有没有在这个领域内有所研究。那我呢是看了，我到实体书店，我其实很早就想做这个事情。我到实体那时候我到Portland 他们那边有一个中国公园，我就去看他们那里是怎么样写 Portland 的书，因为也有些中文书籍，怎么样写就是当地文化的书。包括在西雅图我到了一些书店和到一个旅游景点，比方说我到植物到不到没有植物园，到一个森林国家公园有纪念馆嘛，纪念品店旁边都有书，我就会去看一下他们有没有介绍我们这座城市。因为按照我的习惯，比方说我到哪一个地方去玩，我会想挑一本轻薄的可以让我把这些记忆带回去。因为我到一个地方旅游未必能够玩到所有的地方，一下子找到所有的感受，但是如果有一本书作为索引我带在身边，我会帮我想起那个地方，帮我了解到一些网络上找不到的资源。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深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00，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因为无论以后写文章要用啊，还是回忆要再看啊，我是喜欢去纪念品店买本什么小书的，不能太厚的那种图片呢，我是也不方便携带，所以我就想有没有这种书。可是我找了一下 Amazon， 找了一下店，我发现有很多专业领域的书，比方说西雅图的历史、西雅图的植被、西雅图的海洋动物、 西雅图的少数部落的这样一些文化类的书，西雅图的船舶就是制造，它有关于各行各业的各个就是族裔的，比方说这里有一个那个华人专门写华人历史的，他们可以告诉你，哎，我这家店酱油店原来祖上是什么，是什么，后来转成了什么店，后来什么店，他们是在一个领域里面非常精深，这样的书是不缺乏。但是比较我没有发现一本书介绍西雅图的整体，从文化的角度介绍西雅图的整体，就是一个时尚的文化的适合普罗大众读的文化读本。它当然可能有地方志，有类似于中国的地方志之类的书，或者是西雅图历史之类的书，但它那个可能是属于大学资料馆里面，一般老百姓可能就不大会容易去涉及到。那它还有一些更多的呢是导游书 travel 就是 tour guide 的这种书。那比方说你到了这个地方，北纬多少，东经多少，这个地方温度多少，四季多少，哪里吃住行，哪里做什么交通，这个门票多少，它有非常好的有这些资源类的书。那我觉得这类书我也不会买这类书，因为这类书呢毕竟可能手机里 Google 一下也都能查到，而且它这类书出来以后你可能跟现实它又有变化，因为在现实场景它不断的在更新改造，所以我也这类书也不是我想要，我就是想要一本讲西雅图一些约定俗成的大给，而且是给大众读的一本通俗的普及的文化书，但是要做的精美一点，配得上这个城市的格调和美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本书的初衷。所以从语言上来看呢，它是比较适合现在年轻人读，因为现在年轻人可能接收碎片化的信息比较多，他们会看看手机啊，很快，他们并没有很多时间两个小时坐下来阅读一本厚重的书，可能他们就翻开来翻一翻就放下了，回来到什么地方走喝杯咖啡，他一看这本书在手边，打开来翻几页，看看图片又放下了。但这种碎片化的设计一些知识，那我是觉得这本书我是希望给这样的人群提供一种可阅读的东西。那么如果你真的是想要了解一些东西，那静静的读完这篇文章，希望你也有一些收获。那么如果你真的是资料性的，要纯资料性，那么很遗憾这本书并没有太多资料性的东西。如果你要写一篇关于这方面的学术论文，那这本书可能不是你要看的对象。但是如果你想看一点对这本书的一个概述性的了解，尤其是综合性的了解，或者你想要向别人介绍西雅图，你不需要介绍西雅图的天气预报、温度、门票多少钱一张，可是你想要向你的客人、向你的朋友说一说西雅图哪些地方值得去，里面有什么，去了以后你会看到什么，什么样的感受，那我希望这是一本这样的一个参考书。那么还有呢，这些就是说精美的图片，这里面图片呢将近要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甚至于更多，三分之一到我想30%是有的，这个按照页面的编排来看，它占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而且图片呢是我们图片编辑精心选择，都可以有版权来这样子分享的。然后这些图片也是给阅读提供了一种参考，因为看看图，阅读就变得更轻松和丰富了。那么如果要是更加有多一点时间呢，也许我每一天会提供一个二维码，就是他还可以用手机扫一扫啊，就可以看个一分钟的，就是说短视频，来拍一下这个地方，我们讲的这个地方。那这个工作呢是没有做，因为也没有时间做一本图文影评音频影视并茂的书。那也许以后吧，我们可以加入，或者在网上，如果做全教西雅图的网站的话，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加入这些这些影像的内容，让这本书变成一个可以阅读可以观看的书。那刚刚还是回到文字吧，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比较喜欢这本书的中文版的文字。中文版的文字呢，它特点你可以看它的段落呢比较短，句子呢也比较轻松好读，所以呢这本书配以这个情调两个字呢，就是这不是一本专业的学术类的书， 也不是一本很粗糙的广告书，而是一本很情调、有情调的，是一本让你觉得文字是优美的。因为写作的这些作者本身他们就是文学爱好者，有很多都是作家，资深的作家在里面也给送给了我们稿子，或者说是记者就送给我们稿子。所以文字中文稿的文字呢是有一定的相当一定的文学水准的。那么等一会儿我们有空再聊聊英文版。
是是是，谢谢你刚才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而且从你的描述当中我觉得我都能够想象得到，就是说这本书我们其实可以送给对西雅图完全没有了解的来西雅图旅行的这个亲戚朋友们。它跟一般的这个旅行书的区别在于说没有删掉了那些我们随处可以在 Google 上面搜到的非常 basic 的信息，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关于西雅图的历史文化以及现在的这些特色的一个概述，但同时它又有非常精美的图片，还有我们非常扎实的这个作者的功底，那可以给大家构建出一个很立体的对西雅图的一个初印象。那同时如果作为一个已经生活在西雅图的人，我们也许看到的只是西雅图的某一个方面，那通过这本书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西雅图更全面的它的以前的来路是怎么样的，那它现在的特色是怎么样的，也许还有一些我们来了西雅图很多年还从没有去到过的一些很有特色的景点，那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在看了这本书之后可以去更加探索深入西雅图的一个方式，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那作为我作为一个读者的话，我在翻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非常读者友好的就是您刚才讲到图片啊，我们人类都是这个视觉动物吧，那通过图片可以有非常直观的感受，那同时每一篇即使是有非常文化底蕴很深厚的像历史学家呀他们来写的作品，但是因为有了这个像您这样的这个编辑来把它做了润色和风格统一之后，其实每一篇都也只是3到4页这么一个篇幅，然后还要加上图片，那其实这对于一个就是大家坐下来闲探就没有心理压力随手拿出来看到自己感兴趣的题目然后翻看，是一个很对于现在这个快节奏时代的人在短时间内看到一个作品的对一个地方了解的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友好的，3到4页的这么一个篇幅读完一篇文章，然后如果身边有一杯咖啡，我觉得简直就是太完美的这个阅读体验了。对，所以我觉得您刚才讲的非常的全面，那你也讲到我们其实这一套书是这个中英双语的这么一个配合，那在中文的话我们更多的是这种有非常扎实的作者的功底和这个支持，那我们的英文书的出版是怎么样的呢，是通过什么是编辑来把它做翻译，还是说作者进行一个翻译编辑再来给他一个就是审核校准，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可以再分享一下吗？
哎，好的好的。那这本书当时的设想呢，就是我们希望它能够在母语英语母语文化里面也有一定的影响和摄入，因为这是一本给西雅图写的书，不一定只在华语圈流传，因为我们是希望这本书能够走出华人圈，走向西雅图，甚至于走向世界这样一本书。所以语言上呢，最初的设想是到西雅图来的足球队都给他们翻译他们的语言，比方说他说来你知道这个意思吗，来我们这里比利时来我们这里打，那比利时语翻译一个，因为现在你多语言翻译啊，我们有 AI 的工具，然后我们找母语的人士润色，这也是比从前要方便很多的事情。
是的，
但是呢我们做了这个中文英文版以后呢，我也有一些庆幸我们没有那么激进去别的语言一下子就去做这么多，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如果你把这个语言纯粹就是把它信达雅翻译出来，或者信达雅已经是做到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你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所以如果我再有更多的时间的话，我会去请母语写作者去写，就是 请49个，或者说请一些母语写作者重新去写这篇文章，而不是想要做翻译。我是想要中英双语文化读本，但是并不是中英对照翻译。但目前的呢，确实是做了翻译，所以在英语的阅读感受中，因为我毕竟不是母语阅读，但是我也看一些报纸，比方说这里的New York Times。西雅图时报、纽约时报这些报纸它都有不同的定位，比方说纽约时报它的定位，我认为它的写作定位是非常高，比方说是给大学生读的。那么西雅图时报呢，它的你看它的句子、它的变化、它的段落就要短一点，它可能就是给一个高中毕业生，就是具备比较扎实的阅读水平的就能读。那么还有一些比方说这里一些小的 remote 的一些偏远一些地方的当地的报纸，如果当地的居民普遍的文化程度不是那么高，反而平均来说，他们就会做一些报纸有更短的段落、更短的句子来适合当地的人读。我看过一些网上有一些附近，比方说像华盛顿就中部一些小城市，他们有自己的报纸，他们的文章的这个长度、阅读的写作的深度、句型的表达是跟纽约时报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想他们也是适合当地的文化人口人口这个文化素质。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在翻译成英语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意识到我们的能力非常有限，因为这个作者拿过来的英文稿呢能用的有，但是不是很多，因为他们的中文稿也是要经过一些编辑，那么原稿的话呢，就是他原稿的翻译，所以是要根据编辑以后的东西再用，那么很多呢还是要我就重新给他们翻译。那么我们请了两位，就是一前一后，一共两位母语者，一位是大学生，一位就是一个年纪大一些的自身的母语人士，就是请了两个不同的 generation 两代人的母语人士来给我们做编辑，英文的编辑和把关。但这语言风格上，这个行文表达和内容上仍然是以中文为底本的，因为毕竟是个翻译版本，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呢，对我来说我是略有遗憾的。我如果时间更多呢，我是希望请母语写作者写的。我相信如果我们去征集稿子的话，我们也能够收集到一些热情的当地的母语写作者来写，甚至于我们可以让大学的英语系的学生来写，那么可能会比这个按中文翻译的质量呢更好。但是呢，反过来说呢，我们这个英文版的英语资料呢，首先至少有行文的流畅，就是母语的水平的表达是可以的，只是它的句型的组织，我觉得可能是适合比方说你初中毕业，文化程度还可以的人，他是读。如果你大学生或者说就是他会觉得有一点简单，因为英语的情调跟中文的情调是不一样，你中文的情调呢，语句不要太长短一些。可是英语它的写作的上下的行文是非常讲究逻辑，它没有办法用特别短的句子，有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个副句，有一个长句。那么我们这里面呢，有是有，但是由于你的英文中文的原文呢，它比较轻松的散文的形式，英语也相对来说行文比较简单。我现在呢还收到一些母语阅读者的反馈，他们说非常容易理解，没有觉得好像中文的成语翻译过来在英文里面有不理解的地方。比方说我就随便举个例子吧，我们在中文版里面有说太空针就好像天际线上的一个逗号，因为它突出来一点就是一个逗号，但是又没有那么突兀。那么就是在我们中文的里面，一个逗号我们是很容易理解这个形象的，你看一个逗号开始，它都会把这个间断一下，然后它有个醒目的一个地方。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但是如果你在英文里面说天气线上的一个 comma， 那么它是不没就是说不 make sense 的，就是他会觉得那像这种
意境很不一样哈。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的逗号形状跟他们的逗号形状也不同。他们这种地方在中文翻译过来的时候，如果它是直接翻译的话是比比皆是，所以呢我们要重新写，我们仍然想用一个最好的 analogy 或者是比喻来写，但是我们要回避掉用中文里面尴尬的这个地方去直接的翻译。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有趣，我们是避免了，我希望能够已经避免了这些问题，但是我就觉得如果是母语的人士或者说是母语中喜欢英语文学的人士来写的话，那么英文新闻可能更漂亮。
哇，我在刚刚听您这个整个阐述创作过程，然后中英文版的这个如何把它从中文为底本把它变成英文版，但同时要考虑英文版的受众的这个受众的广泛性，然后还请到了两代年龄差距非常大的两代英文母语者来进行核验校对。然后本来如果作为一个这种图书编辑的外行的话，我们其实是考虑不到在这个翻译过程当中有那么多的细节需要去做调整和改变的。但是您刚才一说，我会首先是能感受到这个创作者对这本书的这个敬意，能够对至少是对这个可能潜在的读者的一个尊重，能够去尊重他们的文化，能够用他们更习惯的方式去表述，那同时也尊重这个读者的这种可能代际不同，那大家会关心的东西也不同。其实我在这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有感觉得到，它其实不仅仅是可能也许我们在西雅图时间长一点，或者是年龄稍微有一点点年龄的人，也许哈可能对历史啊这些更感兴趣，但其实书里面也有很多关于现代的很有现代感的这种地标或者是这种餐厅的这些描写，我觉得都非常的吸引人。所以再次感谢你们，感谢陆一，也感谢我们整个的创作团队，大家付出的那么多的心血。那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时间，我其实是蛮好奇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创作的过程，那其实这本书最后呈现出来，你也非常谦虚哈，你一直都在说如何可以把它做得更好，可以把它更立体的呈现出来，然后那英文版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的话，也许请母语者再来写作是怎么样去更好，我们完全能够感受得到你自己对自己和作品的高要求。那其实这本书一个读者来看，我拿到手这本书我其实非常喜欢的，而且也觉得它已经非常的完美了。那你作为自己来说，你对它这本书你最满意的部分，或者是整个创作过程中你最满意的部分是什么呢？
我看到了这个凝聚力，笔画的凝聚力这个城市的这个凝聚力，我看到了这样的文学的力量，我看到了我们华人写作这样的热情。我觉得真的是一呼百应，能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是让我最心潮澎湃的地方。现在大家都那么忙，而且这个等于说是就是无论是编辑团队还是作者，他们是就是不求名不求利，就是说我们愿意做这样一件事情。也很多作者我都没有见过面，也不认识，也不是就是 有过去有什么多的交往，他们听到这个项目就自己来了，所以我这是让我最感动的一个地方。在这个项目当中，所以我看到这个城市的活力，这些写作者的活力。然后呢，说这本书本身呢，我喜欢它的第一个是它的题材定位。我也喜欢好读的书，我现在离开了学校以后，我也喜欢好读的轻松好读的书，有意义的书。那我觉得它这个是有点填补这个空白，因为我之前我说的我没有找到这样一个类似的书，那么这样一个就是提供一个这样一个选择，这是一个新的东西。还有呢，我还很喜欢这本书的版式，文字的风格，这本书的排版呢是比较活泼，但是这个因为这排版我们是请了一位设计师，专业的设计师做的，那么他也问我们你们这个定位是什么，这本书的定位，那我就跟他们描述了，我们不要太学术性的沉闷的，我们也不要广告的太花俏的，我们是要有文化散文氛围的一本活泼的书。那这个他呢也很领会我们的意思，然后他就试排了一些，我们又更正一些，我们去除这本书可以排得更花巧更花巧，我们尝试了两栏。那么如果排成两栏的话呢，因为它中间有空，你可以有的地方做两栏，有的地方做三栏，在每页的栏上分栏上有一个不变化。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本书可以做得更为版面上更为丰富，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子就有些东西需要刚刚好，也不是越花巧越好，需要刚刚好。然后版面设计我觉得这个是得到了我们这本书的核心的精神内涵，来很适合这本书的内容。那么语言风格呢，中文的语言风格很好读，英语呢我觉得更是适合一个普及的这个读物吧。所以总的来说，对这本书的就项目的这个开展的过程的顺利是心怀感激，然后对这本书的总体的无论是版面的效果还是整体文字的效果都还相当满意，并且这本书现在目前看的人很多，出错非常少，不是没有，不是绝无仅有，但是呢一本书的一般容错率啊，一般一本杂志容错率就是3%左右算是好的，有的杂志错误会达到8%，就是10000个字里面它有8个字的错误，这项算比较多，就10000个字里面低于3%，这算。那么这本书现在就是说纠错就开悟了，非常少，所以这也是说明作者的认真和编辑的把关的严格吧。
是是是，我在阅读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整个其实您刚才提到说排版，我觉得确实是刚刚好，如果是变成三版或者是两栏的这么一个排版的话，会更偏向于有点像那种导游书的那种排版了。但现在我觉得其实是我自己看起来是真的是像您讲的刚刚好，而且整个语言呐、然后文字啊这些其实都很舒服的这种体感，阅读起来。那我们的时间不是特别多了，我作为读者我也很好奇，我当然很荣幸现在已经拿到这本书，已经可以先睹为快。那我想知道，那接下来这本书的一个推广的这个过程，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那作为普通的这个读者，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能够获得这本书呢？
因为这本书当初的一个契机就是世界杯，那么我们也赶在世界杯这期间出版了，但是这本世界杯会结束啊，这本书它不会过期，西雅图永远在那里，所以这本书我觉得不是在一个活动上可以推广，这本书是可以长期的向世人介绍我们西雅图的。那么作为我们笔会还有西北文化出版社呢，这两个就是组织呢，他们都会来下一步进行推广这本书，不仅是通过我们的会员，而且通过我们的活动，因为我们有一些进入社区的活动，比方说我们每年的年会，我们会邀请社会各界来参加我们的年会，我们也会去参加 别的兄弟团体的一些会议，那么这本书可能都会作为我们近期的一项成果，跟大家交换信息，推荐给大家。那么我也听说有华大有一些群体，他们比方说在秋季的时候要开会，那么开会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想要找一些 local 的 gift， 就是礼品赠给来参加会议的人，那么他们对这本书也和这个英文版就是很感兴趣，是不是适合？所以我们会跟不同的单位保持联系，我们很愿意提供这本书作为他们的活动的展示，或者作为他们这个活动的一个合作档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渠道合作，让他们作为自己的赠品去把他们的活动做得更有文化品味。因为有的时候一场会结束，可是一本书别人会永远留在那里，放在书架上，拿起来就会想到我是在什么场合得到那本书。那么还有呢，我们会进入这本书已经在亚马逊平台，如果你亚马逊的 search the Allure of Seattle 或者 search 请教西雅图中文，你就会在最前面的一页发现这两本书，亚马逊上可以购买。那如果你购买量比较多的话呢，万一如果你需要搞活动，比方说几十本上百本，购买量比较多的话，那可以跟我们西北文化出版社或者西北华文笔会联系。那么这个联系他们有可能在线下找印刷厂给你印，那么印刷厂印的质量呢，应该比亚马逊印的质量可能更为像一个精品，更为精美。亚马逊印的质量也还可以，拿在手里看分量啊，这个图片的质量也都还可以过关。那么印刷厂印的呢，就更像一个艺术品，它的胶印和油印的方法是不一样。那么这本书更加要，如果是要更进一步的宣传呢，我们还有可能希望跟一些当地的媒体，比方说跟你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接受你们的采访，或者我们可以去报纸上投放一些新闻类的文章，告诉大家我们有这样一本书出版，然后或许还有一些别的一些合作途径，只要能够共赢的，只要能够互利的。那么在这个推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第二册呢，第二期也在酝酿之中。如果哪个单位或者哪个组织对我们参与我们第二期的制作有兴趣，愿意作为我们的合作发行，因为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因为在第二期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士来参与到我们的写作中。
谢谢陆毅，谢谢陆毅。那我们刚才也有听到了，其实这本书可以就是被大家看到的途径是非常广泛的。作为个体个人的话，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在亚马逊上面中英文搜《请教西雅图》都可以搜得到了。那所以其实是可以直接预定到。那未来也许我们还会有第二期之后更多的这个图书出版，我们也会有欢迎更多的。所有西雅图的华人团体，当然不局限于华人团体，只要对西雅图有感情，然后可以愿意来一起把这个社区，把西雅图的这些文化给传播开来的，所有潜在的这些客户，大家都可以其实来了解和关注一下。因为确实是我觉得这本书读起来非常的好，而且像陆毅刚才讲的，在市场上暂时现在还是一个空白，这个确实是填补了这现在这个定位的这么一个领域。所以希望能够大家听到这一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先买来看一看，然后如果有兴趣，我们西雅图的这个西北文化出版社也是可以再进行一个深度的合作的。谢谢陆毅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本书，然后还有它背后这么丰富的出版细节。我觉得一本好书带给大家的不仅仅只是文字上呈现的东西，它背后有非常深刻的你跟这个城市，尤其像这本书是讲一个城市的，你跟城市的这个连接，我觉得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能够让你跟城市有更紧密的这个靠近的过程，也许你会发现自己所处的城市有更多的闪光，然后以此为傲。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大概就只能到这里了。陆一还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然后跟大家再见吧。
谢谢大家参与这本书，谢谢所有参与这本书写作的人，希望这本书能够向更多的人来介绍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谢谢你任内，谢谢你的采访。
谢谢，谢谢陆一，谢谢这本书参与的所有作者和编辑团队，还有出版团队。那谢谢，再次感谢你今天来到我们读书观影栏目，欢迎和期待我们以后更多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